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守善无私，师尊相助，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7日。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给一家私企打工，除去单位扣的各种保险，到手的薪水仅剩3000多，除了房租饭伙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去年年末，他到一个事业单位应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笔试。面试前，孩子的压力很大，因为在大陆，这种事情是需要人脉的，得拉关系走后门，往上堆钱送礼，所以孩子担心怕被人家挤下来，可怜巴巴地跟我说，用不用也找找人，因为他知道直系亲属有围观的，而且他也特别希望回到我们本地工作。我们这是小县级市，消费水平低，如果他能回来上班，房租饭伙都省了，家里暂时买一个房子就行了。孩子的话使我动了心，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我没带好他，如果我有钱早就把他送到国外了，可现在他不但脱离了法，而且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他身边要好的同学，结婚的结婚，当爹的当爹，未婚的也几乎都有房子。而我作为母亲，不但买不起房子给他，就连我自己也还是租房住，心中有些愧疚。而这一次，他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凭实力笔试进入录取这个常人都羡慕的事业单位之列。如果面试成功，将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会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说媳妇也好说，也会把我们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心中的乞丐的位置上升到和他们一样的正常家庭之境，会改变他们对法轮功的看法。这些年来，亲属们一直认为我所遭受的迫害不值得，我的贫穷是我不识大局，不向中共邪党低头，不肯服输，不肯在家偷着练造成的。而且他们认为像我们修大法的家庭的孩子是进不了机关单位上班的。基于这些，我想如果儿子能被录用，那是一件好事。于是我放下面子，放下尊严，放下对姐姐的怨恨，提笔给两个外甥写了信，以情相要挟，要他们两个出手相助，拉他们的小弟弟一把。写完信就等待周六的到来，因为周六两个外甥回来看姐姐，之后我去找同修商量，同时也看他能否帮上忙，他的家属也是政府官员。我就这样被母子情牵着，被人中的利益左右着，开始拉关系走后门。同修说，现在我们当地直接归省城管了，他的家属办不了，伸不上手了。还说现在面试可严了，你外甥的能力也不一定能找到恰当的人，因为考官不止一个，几个考官，而且那些考官都是有钱人，10万8万人家都看不上眼呢。听了他的话，我心灰意冷，愁绪袭心。他又说，这件事只有师父能帮上，师父让去就能去上，师父没安排，咋整都上不去。我们都是大法弟子，不能带头走后门。他的话也提醒了我，我说，对，你说的对，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们走的路必须走正，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掌控之中，都是师父带着我们去归正，我们走正的路是要留给未来的，要留给宇宙历史做参照的，要给人类做榜样的，所以不能把不正的东西留下来。同时去面试的人也都面临着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师父没安排我的孩子去那个部门，我靠拉关系走后门面试过关， 那我的孩子就占了别人的名额，取代了别人的位置，我们就伤害了那个人以及他的家庭，损害了他的利益。我们就是一个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损害别人利益的人，就会损德，就干了大坏事了。那样我儿子即使暂时进去工作了，也不会有好的下场，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干了损坏别人一生命运的恶事，怎么能有好的未来呢？所以要为善，要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能为私。所以我放弃了找外甥的想法，一切就交托给师父吧。师父安排我儿子去那上班，谁也争不去，谁也挤不走。于是我鼓励儿子说，凭实力吧，心中常念九字真言，我们不归三界管，只归师父管。我儿子也特别重视这次面试，特地买了一套西服准备面试时穿。儿子面试回来与我分享他的面试经历，说面试太难了，有一个问题差点语无伦次，差点失态，考官都替他捏了把汗。但紧接着他一下想起了某某某一句话，于是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其中有两个考官对他点头赞许，我知道那是师父帮了他。终于来了好消息，儿子面试成功，在20多人的面试中排前3名，他开心极了，盼着公示，盼着回当地上班。可是紧接着又有些忧愁担心，因为在大陆各个事业单位在用人时都要搞所谓的政审，他担心政审通不过，协党把是否练法轮功作为非法政审的一项内容。他曾经是大法小弟子，家中有一个修大法的妈妈，即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笔试与面试，也还是有点喜上添忧。我的心也不稳，而且听说还要家访。自从举家离开家乡躲避迫害来到县城后，我一直平稳地做着3件事，正常的上班生活着，所以不希望通过什么家访让邪党找到我家，更不会为了这份工作被逼放弃修炼。在反迫害的20多年修炼中，常人社会中的那些美好、幸福、快乐，我与我的家庭失去了太多太多。我所承受的苦难已经无法用语言诉说，所有这些都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改变不了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今天如果他们又想用这种所谓的政审的形式来胁迫，那我绝不姑息，我将把被利用的人送上法庭，揭露他们的恶行。仔细的一想，再用法衡量，这种想法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还是被动挨打，还是接受迫害。师父没安排迫害，所以师父绝不会这样安排。师父在讲法中指出，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何况他们的安排呢？所以不承认。旧势力在正法中不配参与，在正法中他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有什么资格考验大法徒？他不能与大法徒相提并论，不配参与我的事。大法弟子抱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念，一头扎进三界的，而且一直按照师父在法中的要求做着3件事，而且是在被迫害中做着救人的事。思想境界、新宇宙神性之高，是他旧势力无法比拟的。他旧势力什么都不会，还不懂装懂。今天修理修理这个大法弟子，明天修理修理那个大法弟子。师父在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坐中说，不承认都是乱鬼魂。于是我告诉儿子，你不用担心，我们不归三界管，我们只归师父管。你心里也要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常念真言。之后儿子回省城原单位先上班，等着这边的消息。我也再一次静下心来，继续向内修，向内找自己的心，有哪些执着还藏在心底没被发现。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 遇到这样的事是师父让我干什么？我一点点地梳理思绪。因为多次遭到迫害，所以这些年怕心一直未去干净，一有人敲门就担心，就紧张，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所以一听说家访就不高兴，把人往坏处想。既然这样，如果真的有家访，那就访吧。你想知道什么？我把大法的美好与威德讲给你听，把20多年来的迫害真相讲给你听，把三退保命的真相讲给你听，帮你三退，留住美好的未来，诠释法徒的善良与慈悲，展现大法弟子无私为他的王者之风采，揭穿谎言。想到这儿，心轻松了许多，除了怕心、母子情，还有我意识不到的执着找不到，于是求师父明示，弟子要修去他。师父点悟我有怕执着的心，我一下就知道了。2016-2017这两年，我一直往下修怕执着的本身，最近这两年把它给忘了，幸亏师父今天点给了我，这回可得修去他了。这是从修炼角度上向内找，向内修。那么从正法修炼角度上讲，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事，也一定是让我明白什么，做些什么。而这个问题就是邪党搞的所谓正神。记得同修家的大法小弟子长大成为青年大法弟子后，在参加工作时也是考的事业单位，被录用时也被正审过，而且来家访。当时他们母女都没有看见条款中涉及到法轮功，聘用单位传过来的是电子版的，后来看到打印出来的纸质版的材料，才发现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孩子本人又往明慧发了一个严正声明，抹去污点。家访时同修躲了出去，孩子的父亲又把孩子支出去买东西，他一个人与来访的客人周旋，孩子得以上班。当时同修跟我说这事儿时，我也是只觉得邪党之邪恶之极，但并没有往深处想，为什么让我知道还有这样一件事情。而今天我家的昔日大法小弟子长大成人，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师父是让我做什么？我是一名大法弟子，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而他中共邪党旧势力利用邪灵烂鬼操控，用这样的形式诽谤大法，颠倒是非，用利益绑架世人，毒害世人，毁众生，不给大法弟子及家属立足之地，阻碍大法徒进入常人中的主流社会，想继续维持迫害。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出手保护众生，并救度他们，不允许邪党邪灵随意杀戮众生，所以我必须清除邪恶，不允许他利用利益绑捆世人与众生。那么我不但不允许他家访，而且也不允许这种政审形式的存在。我家只有这一个人去应聘，而且他要做错了还有机会去弥补、去声明。而全中国有多少人家的孩子要去应聘，许许多多，无计其数，他们都得去签污蔑大法的协议才能去上那个班，而且涉及到他们的家人、街道、社区、原单位。这样又有多少人被裹挟、被毒害、被推向危险的深渊？他们来到人间也都是跟师父签了约的，也都是寻找大法、等待得救的神之生命，绝不允许邪党邪灵随意屠戮这些可怜又可贵的世人与众生。于是我开始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这是大法徒的善举，是大法徒保护众生、救度众生的慈悲。立掌后，慈悲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此时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儿子应聘能否成功这件事，只有肩上的责任，只有清除邪恶。从那天起，每次正点发正念，我都加上清除大陆各机关单位在招聘人员时进行的所谓正审时来诽谤大法，利用利益绑架众生、毒害众生、 毁众生的邪恶。几天后的打坐中，我看到了一个穿制服的人被按倒在地。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孩子应聘的事。所谓政审已经通过，等孩子去派出所盖戳很顺利。又过了些天，我在晚上上床入睡时，刚躺下，眼前出现了一条扁平形的、有些发圆的、不太大的鱼，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第二天早晨醒来，又看见头侧上方出现了昨天晚上看到的那种形状挺大的一条鱼。我想不知道这种鱼叫什么名，去网上查，叫多宝鱼。第二天，儿子回来说，今天回当地上班，现在就去上班，应聘成功。感恩师父的慈悲相助保护，感恩师父慈悲安排。当我们放下了自我利益，放下了名利心，想到的只是为众生的安危，想到的是肩负的责任，这些正念就符合了法，符合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宇宙的特性就不制约我们了，我们的思想境界就升华了，就是个真正的好人，那么师父就能出手了，就能保护得了我们，我们就会得到善报。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因为师父是来正法的，不能用不对的正法，所以我们有私心时，师父就不能出手。如果当初我真的找外甥去办，就是拉关系走后门，就背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师父就无法出手相助。即使安排去了那个部门，也会因为我们违背宇宙特性而被旧势力钻空子毁掉。所以我们要守善无私，维护宇宙特性，不阻碍师父正法，一切以师父正法需要而动，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在注视正法，才是拿出最大的善念圆融师父所要的。如果不修大法，就会随着世风日下的道德下滑，什么损德不损德的，找人把孩子工作解决了为大，哪还讲道义良知，哪还管别人死活呀。正是师父的大法归正了我，带我道德回升，走回传统，回归正义良知，使我成为一个纯净纯正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赐予我儿工作，赐予我家荣耀，感恩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我于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当时在一个大型国企上班，得法不久，以前得的前列腺炎、咽炎、胃病、胆结石等这些疾病不翼而飞，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每天上班其乐融融，下班后就在小区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周末还要和市区内全体同修在一起弘法练功，能量场特别强，整个修炼氛围祥和、慈悲、圆融。那段时光是我一生以来最幸福、最充实、最美好的时光，心性在法中升华，一段时间明显感觉师父在给我从头到脚灌顶，通透全身，此时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么舒服，那么美妙的感觉，感到自己在勇猛精进地提高着，其实是师父在推着我升华。一，初期得法如获至宝。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有两个人修炼，初期是丈母娘先得法，然后向我弘法，我亲眼见证大法在她身上神奇的体现，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他从小没有上过学，只是进过几天扫盲班，得法一段时间后居然能独立看完一本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这件事引起了我极大的震撼，也想看看宝书里面究竟写了什么。于是他就帮我请回了一本转法轮。当晚我看了宝书后心情非常激动，法中讲的都是我在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时正当我工作上遇到特大的困境，走不出来，想不明白，随着我读书学法的过程，心中一个个的疙瘩，大的小的都被一一解开，心中豁然开朗，别提多舒服了。师父在法中讲的高深法理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人一生中所遇到的一切苦难都是自己前世造下的业力在这一世偿还，哪里还有什么怨恨和委屈呀。那以后人们看到的我不再是愁云满脸、焦头烂额、无比自卑，而是整天都乐呵呵的，像捡到宝贝了一样的我。其实当时正在单位接受一件销售经济案件的审核中，每月只能领取170元基本生活费，而此事与本人几乎毫无关系，因为本人刚刚调到出事的销售点几个月，业务都不是很熟悉，重大事情根本不可能让我经手。但偏偏当事人突然离世，单位正好要找一个替罪羊，我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一个会计的身份，接受各种处分和调查，背上了100多万元无法追回的货款。二，抵制外来的迫害和家庭的压力。得法一年多，中共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谎言、污蔑大法的邪说在广播电视新闻轮番散读，邪恶的势头黑浪滚滚，邪恶狂风暴雨的压力充斥着整个社会、团体、个人、家庭，无所不及，真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内心深处清醒地知道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毋庸置疑，心底里只有一念，我绝不会放弃修炼。因为弟子深知自己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从地狱里把弟子捞起再洗净，让弟子知道了常人不该知道的这么多的法理。正因为弟子修炼了，师父才给弟子重新安排了一切，慈悲苦度了弟子，这就是我不放弃修炼的因由。在迫害最残酷的时候，由于家人不太了解，也不太相信修炼的事，再加上听信了中共散布的谎言和诽谤，我和丈母娘同修在家里时常受到家人的围攻、怒吼、指责。丈母娘在当时的外部压力和家庭内部的强压下，精神上受不了了，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我修炼时间比较短，也没有太明白法中的高深法理，但是就是一心觉得法是正的，师父是正的，迫害是强加的、邪恶的。修炼人在此迫害形势下，只有互相鼓励、加强正念、证实大法，而不能给大法抹黑，更不能让家人对大法和师父与大法弟子犯罪。然后就提醒丈母娘，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管，师父在那看着你、保护你，谁也动不了你。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里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师父的法增加了我们兼修大法的信心，有师在，有法在，再大的难都能过得去。听了师父以上的法理，他逐渐清醒过来，真是如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现在才懂得，那时是家人在帮他消业，不理智的想法不是他真我所为，而是邪恶的因素操控所致，而师父的法帮助清理了他所在空间的邪恶因素，所以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有了正念。我们当时就是这样，靠着对师父、对法的坚定信念，抵制了外来的迫害和家庭的压力，磕磕绊绊地走过了那段最邪恶的、最艰难的修炼路。三，修好自己才是众生得救的希望。2019年6月，我带着营养品 到下乡插队时曾经帮助过我的老乡龚家，去看望病重的龚的妻子王姐。由于下乡时年龄较小，受到他两口子照顾比较多，返程后关系一直没有间断，时常会走动。自从修炼大法以后，就经常给他们一家人讲大法的美好与殊胜，大法红传世界的状况，讲我们得法前后的身心变化，讲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制作假新闻，煽动仇恨，天安门自焚伟案，师父的慈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给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退。当时他们都很相信，但是后来我和同修经常在村里给其他村民讲真相，王姐被别人问起时出现了怕心，就时常劝我来玩就是了，不要讲法轮功的事，万一被人诬告就会影响他们一家。随后的几年里，龚家的女儿、亲家及王姐本人都突发极重病症，各自花费了几万、十几万不等，才逐渐恢复正常。这也许就是不能善待大法遭到的报应吧。2019年快到新年前，王姐又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心脏衰竭、高血压等多种并发症，医院都无计可施，不敢为她动手术，觉得也没有必要了，让他们回家去。一家人无可奈何，就准备好棺木，只等着他咽气。这一次住院时间不长，却又花费了将近20万元。我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起身前去看望。一路上我就在想，他们家族的遭遇让我遇到，就是我讲真相中还有没做好的地方。在村里讲真相时，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周到，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或不好的影响。他们都是普通的常人，有怕心是很正常的。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首先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当时没有给他们全家讲清基本真相，可能讲高了，讲悬了。还有就是没有清理解体他们头脑里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变异观念等对其的干扰，很多时候都是嘻嘻哈哈的常人状态下讲的，不够严肃，导致他们也就很随意地听，当故事听了，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与超常，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其实我是发自内心不愿看到他们遭难的，更不希望他们因为没有真正明白真相而没能对大法有正确的态度。但是现在王姐的状况令人担忧，我悟到也许是师父给弟子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吧。于是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救救王姐吧，让弟子和王姐都得到弥补过错的机会吧。现在的我是真心地把自我放下，尽师尽法，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次我带了许多真相资料，关于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的故事，也有常人相信大法真心诚念九字真言得救度的实例，还有疫情期间武汉百姓及医护人员在生命垂危之际真心诚念九字真言出奇迹死里逃生的故事。到了龚家院子门口吓了一跳，漆黑的棺木就停放在客厅门口，正对着王姐的床。我立即发正念解体邪恶，清理空间场，并让家人赶紧把黑棺材抬走，王姐还有救，你们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我将带来的资料分别发给大家看，再次严肃认真地告诉他们，真心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奇迹出现，大法师父没有放弃王姐呢。大家很感动，并开始照着做。这次我在前去看望时，眼前出现的一幕完全变了样，一进门就看见老公大哥正在为老伴王姐润嘴唇，他每蘸一次棉签就大声地对着王姐的耳朵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望着他们的可爱情景，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马上双手合十感谢师父慈悲。随后的日子里，从电话里不断地传来好消息，王姐能吃饭了，王姐能下地了，王姐能说话了，再然后一家人带着王姐出门旅游回来了。 随着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王姐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全家人其乐融融，又恢复了往日的幸福生活。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瘫痪病人，花费20万元都无法救命的王姐，在家人真心诚念九字真言后，不花一分钱，却不仅保住了生命，还回复到生活自理状况。可见法轮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驱病健身的奇效，神佛保护善良信徒的伟大。弟子知道，以上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心生一念，要救王姐，师父就管了。但是过程中却让弟子修炼层次提高了，众生也受益了。要是在过去都是向外看，出现问题都是别人不对，现在正因为知道向内找了，发现问题并想及时归正，才有了这一幕奇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麻烦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5日。以下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事情极普通，但感觉很典型，也很有意思，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次，妈妈和我一起往米桶里倒米，我提着米袋子，妈妈把住米袋子的口往桶里倒。在这个过程中，妈妈的手只要一秃噜，米就洒出来不少，我就赶紧提醒妈妈注意。没想到越提醒，米弄出来的越多。我埋怨妈妈说，您总是这么固执，别人说也不听。这下更好了，妈妈把米弄得桌子上、椅子上、地上到处都是。我只好蹲下身，慢慢地往起捡，一边捡一边说，妈妈，越怕什么您越来什么。可是妈妈却无动于衷，还说，这点小事算什么，你往桶里倒也得把米撒出来，慢慢捡起来就完了呗。我一听妈妈根本不承认错误，就越发赌气地一边捡米一边嘴里絮絮叨叨的。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向内找自己，没有偶然的事情，妈妈又不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我这种心态不是执着心吗？为什么别人犯点小错就这么不宽容？如果是和别人配合做事，我会这样吗？我这心胸就这点容量，需要扩大啊。我想，不能放过这次体现出的心性，如果下回再遇到这种矛盾，我应该怎么对待才对？这样一想，我脑子里的答案马上就出来了。当别人犯错误时，既然事情已经出现了，自己不要动心，静静地把事情弥补好就行了。遇到别人犯错误时，应该慈悲对待。我又想起，以前对别人，比如同事犯错误时，我会不当回事，很包容。那是因为爱面子，有顾虑等等，不好意思说人家。其实，我这颗不包容的心一直都有，只是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回在妈妈这儿暴露出来了，是因为在亲人面前没有顾虑，所以自己的心性和心理状态就彻底的暴露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妈妈帮助我提高心性，扩大我的容量才对。既然如此，我想应该向妈妈道歉。可是那个自我又障碍着我，让我说不出口。原来人要承认错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需要突破自我才能做得到。晚上学法时，我鼓起勇气跟妈妈道歉，我说，您帮我提高心性，
我这关没过好，得跟您承认错误，不该说您。妈妈笑得特别灿烂，说，这点事算什么，自家人不用这么客气。我心口的一块东西一下子去掉了，好轻松啊，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第二天一早，妈妈忽然喊我去厨房。我到厨房一看，妈妈把一罐子八角等各种调料撒地上了，让我捡起来。我蹲下来开始捡，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乐呵呵地说，妈妈，昨天我第一关没过去，您又帮我提高心性，这回第二关我过去了。妈妈和赶过来的妹妹一看我乐呵呵地捡调料，同时都笑了，可能也觉得挺奇妙。我马上总结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悟道，关键是我昨天第一次遇到矛盾，心性关没过去时，马上向内找自己了，并明确了正确的心态和做法，于是第二关就相对容易得多。到这时，我认为我找到了自己有不包容的这颗人心，找对了。谁知，马上发生了第三件事，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有一颗长期未去的人心。师父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认识到并彻底去掉。吃午饭时，我一看妈妈又是用屉布加热剩饭，心里咯噔一下。多少次了，我最怕妈妈用屉布加热剩米饭，因为剩米饭粘在屉布上，需要一粒粒地从屉布上捡出来，不能洗，越洗粘得越牢。以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会习惯性地说一句，您怎么又用屉布加热剩米饭了？心里很不高兴。这次，我刚想说这句话，忽然心里隐隐感觉到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埋下头，从屉布上把饭粒一粒一粒地挑拣下来。忽然，我脑中闪过一念，我笑了。妈妈这次没有犯错误啊，只是做事方式不同，我为什么还是心里别扭？我这里应该修去的不仅仅是不包容的心，更主要的是怕麻烦的心。这颗心长期都存在，只是一直没让我认识得这么深。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赶紧笑着对妈妈说，您这是第三次帮我提高心性，我这是怕麻烦的心。妈妈笑了，看着我慢慢捡饭粒，笑着跟我解释说，她也不愿用这种方法，但是因为电饭锅的上面一格较浅，不得已还得用这种方法。感恩慈悲的师父连续三次安排，让我通过身边的小事认识到自己长期不去的怕麻烦的心，增加我的耐心，扩大我心的容量。我虽然看不见这件事在另外空间对我修炼的意义，但在我表面的感受就是心里一亮，非常美妙。师父这么苦心的安排，对弟子的修炼一定是很重要，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现在悟到，身边出现的事就是一道道修炼中的考题，但首先要悟到考题是什么，这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很可能就把它当作偶然发生的小事，就让它划过去了。只有时时按照大法对照自己的心态去悟时，才能知道考题是什么。要形成保持修炼心态的习惯，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就都不是偶然的。每当自己心里一不舒服时，就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如果只把它当作常人中的日常小事，可能一忽略就过去了。没有抓住师父给自己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就很可惜。师父说，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引自师父诗词《红吟真修》。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